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同你有祈祷。我们主，我们上帝，我们多谢你给我们能够来到去成为上帝你自己所爱的人。主，今天就让我们藉着上帝你自己说话，你要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意象。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呢，有一本书呢，在港台有一本中文书在港台来到去热卖的，在出版几日之后呢就已经卖晒了。咁呢我就去佢嘅出版社联经来到去，即係来到去想订嘅时候呢都已经订唔到啦。佢係7月1号来到去开卖，但即係琴日呢已经係即係冇啦，咁即係7月4号嚟㗎。嗱，呢本书呢唔係一本小说，亦都唔係人物传记呢啲咁软性嘅书嚟㗎。呢个係一个嘅是一个三巨册，总共1200多页的历史的著述。作者是香港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这本书呢就叫做《人民三部曲》。那为什么一本这么硬的书，而且这本不是新书来的，只不过是重新包装成为合集来到去开卖的。最后那本是2016年已经写成的。那为什么会即是大賣呢？或者我介紹一下這三部曲的名字，這個名字叫人民三部曲，可能叫我們多一些感受的。他說就是解放的悲劇，1945年到1957年的共黨革命史。第二本呢就是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年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然後文化大革命，1962年到1976年的人民的歷史，這個很有意思的。他是说人民的历史，即是说这个不是官方的历史来的。这个是人民的历史。为什么港台大卖呢？我在这里想很可能呢，即是我不去猜测啦，应该是强轮压境呢就感同身受。有位朋友的读后感呢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因为其实这个正正是尼希米记那个的背景来的。他说呢，读书人呢成日以汉书为炫耀，但是看这些书应该是哀经勿喜，因为里面尽都是荒谬邪恶和苦难。他看逢客的书呢很想跟人分享，但是逢客的精简浓缩反映了当年苦难的密集普遍大规模，真的不知道从何说起。他说大约尽死了4500万人，那个不是一个数字，而是4500万次的苦难。其实逢客也记不到万分之一。他说感谢逢客和其他史家在一个方言的国度千辛万苦守正比对，将这些历史还原出来。因为被言说，这些苦难就不至于被淹没，不至于被扭曲。史家还原历史，接着就是我们的责任去阅读，去记忆，去澄清，去思考未来，以及向上帝来到去呼喊。可能弟兄姊妹被我搞得一头雾水，他说这套书和我们究竟跟尼希米记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重读一次尼希米记第一章的时候，就会发觉尼希米所面对的问题正正是面对着这个这样的政治的环境，也都是他们民族面对那个的苦难。我们只看第三节，他说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余民在犹大省里，那里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写得很简单，但已经在精炼的文字里面给我一幅很鲜活的图画。如果我们单单说遭大难受凌辱的话，不可能给我们什么印象的，因为这个是两个抽象的字眼。究竟大难和凌辱的内容是什么呢？最明显就是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可能在我们现代的城市，城墙和城门呢是一个呢、相当陌生的概念。温哥华没有城墙的，是吗？你几时在温哥华找到一个温哥华城墙有一道城门在这里？ 因為現代的火箭飛彈加上無人飛機這些等等的武器，叫城牆和城門變得無用武之地。而事實上直到上世紀的中期，城牆和城門仍然是重要的防衛工事。世界歷史我認識不算多，但中國近代的苦難史也有讀過幾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南京圍城城破之後，屠殺了平民300,000。到中國內戰的時候，長春圍城4個月，導致17,000-40,000人的餓死，都是因為城牆和城門起了作用嘛。因為有城牆有城門打不入去，以致攻城的軍隊在兩次戰爭用各樣殘酷的手段來報復城裡面那個守城的市民。換句話來講，古時候的城牆和城門是一城居民最重要的保障。失去了城門和城牆的保護，城裡面的居民只能夠任人欺壓，受人凌辱，每日擔驚受怕。和外族相處的時候，因為有些弱點完全掌握在人在敵人的手裡面，只好忍辱偷生，什麼不公平的安排都必須要去接受。就是說，你有一間屋，又沒有牆又沒有門，當你睡覺的時候，盜賊可以自出自入，跟住有個賊頭來跟你說收保護費，那我夜晚就不來，來要搶劫你，收保護費，那你能不能夠不給錢？這個就是好像士師時期以色列人每殺種之後，米甸人就來到劫糧，以致沒有收成，人民極其的困苦。在士師記第六章那裡記載，他說而當以色列人殺種之後，米甸亞瑪力和東邊的人都上來攻擊他們，對著他們安營，毀壞那地的農作物，直到加撒沒有給以色列留下食物，牛羊鹿也沒有留下。甚至基甸這個勇士亦都只能夠偷偷地打麥。他說約亞斯的兒子基甸正在榨酒池那裡打麥子，為了什麼呢？躲避米甸人。這個是一個艱難的日子的。尼希米收到從耶路撒冷來的消息，他的兄弟哈拿利和幾個猶太人大概回到書山城來到省親。他的兄弟亦都可能呢，他是專心來到求助的。我們不知道為什麼緣故，不過從尼希米的口裡面，我們知道在回歸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之中，他們仍有很多親戚在巴比倫或者是波斯的境內。其中一部分就在波斯的宮廷裡面做官，而且是高官。尼希米就是這裡其中的一個。最容易理解的，尼希米是來自一個敬虔的家族，一個一家都響應回歸耶路撒冷，所以他兄弟哈拿利就是回歸耶路撒冷的其中一個人。但是亦都有 某一些家族的成員好像尼希米咁，因為身居要位不便隨行。尼希米在第一章最後一節簡單地說一句話，他說我是王的酒政，我是王的酒政，成日在王的身邊。酒政這個官是一個大官，是王最能夠信任的官員，同時亦都是對王最有影響力的其中一個人，因為餐餐都陪著皇帝吃飯，怎會跟他不親切呢？一個是王最能夠信任的官員，而酒政往往兼任呢，不是只是做酒政的，他一定是兼任了做一個重大的職位。所以尼希米雖然愛耶路撒冷的猶太人，他是不可能擅離職守。但是這個不減尼希米對耶路撒冷的關切，雖然所謂身在江湖心存危竭，從來沒有忘記他信仰的重心在哪裡。回歸耶路撒冷對猶太人來說就是回歸到 信仰嗰个重心所在。尼希米同以斯拉一样，面对重大艰难嘅时候，佢喺上帝嘅面前，第一件事，佢系自觉嘅难过，所以佢哭泣悲哀，悲伤难过，亦都诚心嘅嚟到上帝嘅面前。嗱，我哋嚟到去睇呢个尼希米佢嗰个嘅祈祷嘅时候，第一。他没有来到责难或者责备耶路撒冷里面那些的犹太人。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有好好地来到守卫好耶路撒冷，虽然被人毁坏城墙焚烧城门，他所看见不是那班耶路撒冷里面的犹太人办事不力，他不是看到他们来到软弱，而是他看到这个是一个的悲剧。所以他来到去坐下哭泣悲哀几日，这个是一个的他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一个的悲剧。这个是一个悲惨的现实。第二，他发觉自己是共犯，所以必须来到上帝面前认罪。如果你细心读尼希米的祷文的时候，他不是为了其他人的认罪，你看他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犯了罪，然后我们向你所行的非常败坏。我们，他用的是一个的第一身的众数。尼希米从来没有独善其身，其实在耶路撒冷的事关他什么事？他只不过在书山城里面王的高官而已，那班耶路撒冷那班的犹太人为什么不好好地打仗，不好好地守护自己，搞到城墙都被人拆了。他的祷告是整个民族的罪过，这个他体会到这个是整个民族的苦难，他是共犯，他不能够不将自己牵涉在里面。当我们今天面对今天世界的堕落，我们经常 都来到收到消息，啊，这个世界 又堕落多一点了，这个世界为什么那个的道德这么沦亡，啊，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堕落的时候，我们问一问，其实我们是共犯来的。我们当我们经常都说世风日下，世道越来越险恶，做基督徒越来越难。我记得有一位在北美传道的同工这样慨叹，他说这个世界是反基督教的，现在买圣诞卡只能够买到 Season's Greeting， 买不到 Merry Christmas 的。跟着指责这个社会越来越差，越来越 罪恶冠盈。究竟这种是一种什么心态？我叫这种心态叫做失败主义 defeatism。 其实这一位的传道同工，他没有抬头仰望过上帝。如果他的眼光望远一点，他会来到去向南望一望南美洲。南美洲是基督宗教发展最快的地方，主要是福音派和天主教的和天主教里面的福音派。不少地方的增长的百分比，基督徒的增长的百分比是双位数字。再向东望一望，我们向东望一望，非洲大陆也是教会增长最快的地方，相比南美洲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问一问 南美洲能不能够买得到 Merry Christmas Card？ 在三藩市难买，不是因为社会逼迫基督徒，是因为没有市场，是吗？在北美洲怎么会不给你出这些圣诞卡的？是因为没有市场嘛，那些人怎么印来卖？如果今天世道险恶，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本地传福音的工作嘛？ 在社会眼里面我们失去了立足点嘛。因为我们来到安于日落，关埋自己的门，自己开开心心，但是对于周围的需要失了意象。这个正正是我们的罪恶，忘记了上帝的吩咐，离开了上帝一早交给我们的使命，而且加入了犯罪者的行列。除非我是圣洁无瑕，如果不是的话，我一日有犯罪的时候，我就贡献给这个世界的罪，另外一分的罪恶。为什么我不是共犯？所以尼希米他不能够不将自己加在那个罪犯的行列里面。尼希米没有忘记，所以他很知道自己是共犯，他必须要来到上帝面前认罪祈祷，唯有向上帝来到去认罪祈祷。但是他不是失败主义，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在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的前半部，他说是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听喜爱敬畏你的人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今日亨通，在这个人面前来到去蒙恩。和合本是译做在王的面前来到蒙恩，他打算要跟波斯王阿达士西王来到去请求，他要回到耶路撒冷，他要进入那个最艰难的地方。那这个人绝对不是失败主义。在第一章最后 的半节，最后的半节他就说，我是王的酒政。当他来到最后来到去宣告他说我是王的酒政的时候，你起码在这里不是要炫耀自己的身份地位，而是宣告他不甘心匿在他的职业的背后，不匿在他那个书山城那个 的安逸和安全。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到了第二章，他就要告诉王和他投身，他要投身到耶路撒冷这个险地，重建破坏的城墙，重修那个被焚烧的城门。尼希米没有想过自保，他是迎向挑战。他怎样迎向挑战呢？就是等待两个礼拜之后 Avery 跟你说，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小故事，或者大家听过，但是放在今天的场景可能更加的有意思。这个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从小处看，这个人的一个的经历，但是如果从宏观来着眼，这个是一个时代基督教的重生来的。读神学的时候，同一位教授都很熟悉。他原本是一个宣教士，他神学毕业之后呢，就去了，他就被他的母会瑞典浸信会差派到去南美的巴西宣教。开始的时候是传福音，再直堂，差不多由零开始，慢慢慢慢教会就建立起上来，越来他传福音的地，他宣教的地方越来越多的浸信会，做了十几年。在当地本来只有天主教会，一旦这个这么多个浸信会建立起来之后，但是又没有神学院来训练当地的传道人，宣教的地方不可能来到去长久依靠宣教士的，他一定要有自己本地的传道人来到兴起的。所以他来到回来美国述职的时候，他就决意再进修，然后回去巴西来到建立神学院。那个时候是50年代，他打算研究的是护教学， 因为在南美洲的教会初创，有很多信徒被当地既有的民间宗教困扰，或者有被引诱离开真道的，他就找到当时最负盛名的护教学的大师。他是没有中文译名的，因为他的书是不会有太多人看的，他叫 E.J. Carnell。 一般来说，如果要来读博士，最好跟同嗰個心儀嘅導師嚟到溝通，啊，俾佢明白一下我自己想做嘅研究，而且咧亦都明白導師嘅期望，申請同埋繼續讀落去咧，先至會順利。所以我位老師就走去揾 E.J. Carnell， 同佢傾訴心裏邊嘅抱負。嗱，我而家嚟到去。岔开少少，讲讲 Carnell 呢个人，佢其实系被誉为当代天才嘅福音派嘅学者。喺二十世纪初嘅时候，基督教发生一个非常大嘅分裂，就系所谓基要主义同自由主义之争。当时好多嘅基要主义嘅教会纷纷喺宗派里边分裂出嚟，基要主义就系信仰保守嘅教会。他们持守圣经的无误和权威，耶稣基督的神人义圣等等这些的基要的真理。但是为了保持信仰的纯正，除了和自由主义的宗派退出之余，更加是突然间变得自我封闭。从此退出了社会的参与和神学的神学和学术研究。当时的基要派领袖决定不再容许自己的神学生入读所谓自由派的大学里面的神学院。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其实主要的神学院都在大学里面，不是有很多独立的神学院，是几乎是没有。但是他们来到法国，他们需要自己的。第一，他们不喜欢自由派只是做社会关怀，所以任何社会关怀都被看为自由主义，所以他们单单传一个狭窄的个人得救的福音。华人教会都要承受这个的整个基督主义的传统，因为在华人教会是几时兴起呢？就是二十世纪的初期来到兴起的。第二，他们不再信任神学和理性的学习，因为在神学院里面全部出了那些都是自由主义的人，只是理性，只是埋头在所谓属灵的读经和个人得救的福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一班年轻的教会领袖惊觉，他说教会和社会为什么突然越来越脱节。社会固然世俗化，但是教会没有任何的回应，他没有回应过整个社会的世俗化。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心再次寻求信仰，教会是没有讯息给那个的战后急剧改变的社会。他们重新提出福音主义，高举福音之余，但是不自我封闭，而是他们想走出教会的四个墙壁，跟社会来到对话。他要来到让基督教重新在社会里面成为一个可信的一个信仰。E.J. Carnell 就是第一批响应的这一代人。他出生在一个农村小镇在 Wisconsin。自幼在基要派的教会长大，读大学的时候亦都是到基要派的大学 Wheaton College， 再然后去 Westminster 的神学院读神学，亦都是基要派的神学院。但是当他神学毕业之后，他就决定一件事，他是这一班新一派来到打算来到去重新来到从这个社会来到接轨的一个人。所以他选择了当时被认为自由主义的大本营的哈佛大学的神学院来读神学博士。 但在读紧神学博士的时候呢，他亦都在，因为哈佛在波士顿嘛，他亦都在波士顿大学那里来到去入读哲学博士。所以他一起读紧两个的博士的课程。这两间都所谓是常春藤大学，美国最有学术名望的大学。而他是靠奖学金读完的两个的博士学位。Carnell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站出来向他的世代告诉这个世代，基督教是经得起社会的考验和批判，他的学术论文是及得上常春藤大学那个的学术水平，但是他是从来没有失去他那个信仰。更加有意思的就是他的神学博士的论文正正是用保守基督教的神学来批判他的论文老师神学上面的错谬。他就这样在哈佛读毕业。这个论文都能够通过的话，正正是代表着保守基督教的真理无惧考验。我们的信仰是可靠的，我们的信仰是经得起考验的。这个就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时候，当时的福音派基督徒他们的信念，而且他们是向这个世界证明了这个是一个事实。我现在想讲的不是他叻，而是这一班人是愿意来到向这个世界证明基督教和这个社会是可以接轨的，是有意思的。他们不需要被人逼到去埋墙角那里。福音派从来的主张不是闩起门来自说自己说自己好，而是站出来经得起社会和学术的考验，一样无懈可击，从来都是这样。从初期的教会开始，福音总是无惧，由耶稣被钉直到米兰指令，基督徒从来没有退缩过。而 E.J. Carnell 就是他这一代那个福音派的代表。回到我老师的小故事，当他提出要跟 E.J. Carnell 来研究护教学的时候， Carnell 回答他，他说你要保护那只狮子吗？ You want to defend the lion？ 我一位老师向他说，我想读护教学，但是 E.J. Carnell 他本来就是护教学的大师，但是他答他一句说话， You want to defend the lion？你想来到去来到围来到保护那只狮子吗？其实呢 E.J. Carnell 这句说话是与大相关的一个问题。启示录那里这样讲，他说我看见坐在宝座那位右的右手中有书卷，正反都写着字，用七个印密封着。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告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个印呢？在天上、地下、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阅览那书卷，因为没有人配展开阅览那书卷。我就大哭。长老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狮子不是要来用来保护的。犹大的狮子是要来传扬的，因为他有能力，他已经得胜，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就是这个世界那个的继续的发展。二十世纪四十到五十年代是福音派脱离基督主义封闭和退缩，重新上路。除了好像 E.J. Carnell 一样学术的人物，还有重新宣教的力量。我们今天所认识的 Urbana 宣教大会就是1947年产生的。一班年轻的大学生不再甘心躲在教会的四面的墙壁，藉着校园基督徒团契，就是今天的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 你要鼓励大学生来到宣教。先由北美大学生发起， 而家係一個國際性嘅大學生嘅宣教大會。講俾大家聽一個有趣嘅資料，其實真真正嘅第一屆嘅 Urbana 咧喺 Toronto 度舉行嘅，575個大學生參加，當時仲未證明為 Urbana。到前一屆2018年，有接近10,000人嚟到參加。我可以睇睇呢度嘅資料，喺10,000個年輕人嘅裏面，佢哋幾多嚟到去投身宣教？今日我哋英語堂嘅年輕人仍然堅持喺2018年翻嚟嘅時候，嗰個叫做同説共行三年，彼此勉勵，佢哋都會逐漸成為教會下一代嘅骨幹。我睇住過去佢哋三年嘅成長，而起初帶領住教會年輕一代參加 Urbana Conference 嗰個 Noel 同埋 Caleb 已經喺東南亞宣教工場上邊走出去，將我哋嘅福音嚟到見證出嚟。呢、这個就係尼希米嘅模範。呢、这個社會可以俾我哋好多負面嘅壓力嘅。每一個時代都有人會面對本身的挑戰，初期教會面對肉身的磨難，今天我們面對是思想潮流的挑戰。尼希米在他那個時代站出來見證上帝可以幫助猶太人來到重建城牆。20世紀中期的教會教會我們一件事，他說站出來見證耶穌基督，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世俗化的挑戰。我們可以站出來在不同方位见证那个耶稣基督是犹大的狮子。伊西勤在他学术世界里面见证基督 Urbana 在宣教的上面见证基督。回到先前提到那位朋友所说的史家还原历史，当我们看回过去的时候，我们看看尼希米，接着就是我们的责任去阅读，去记忆，去澄清，去思考未来，同埋向上帝呼喚，回應上帝。我哋主恩堂喺温哥華可以點樣見證基督？呢、这個就係我哋嘅挑戰。我哋可以點樣企出嚟見證？我哋唔好學美國嘅福音派信徒，第一個佢選一個政權嚟做佢哋嘅代言人，呢、这個係假見證。我哋有我哋教會可以做嘅見證，讓我哋起嚟去思考。互相勉励，用诸般的智慧来见证基督。跟着在启示录第五章接下来第10到第11节，他说他们唱新歌说，你记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他的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支派、各语言、各民族、各邦、各宗买了人来，使他们归于上帝，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和祭司，归于我们的上帝，他们将在地上執掌主權。這個是上帝的應許，亦都是尼希米給我們的示範。我一起祈禱。我們多謝我們上帝給我們有上帝你自己的恩言，你藉著耶利米你要揭示你是一個無懼的上帝，你讓我們一樣的無懼勇敢为主你们作见证。我们今天不是要建一个实在的城墙，而是我们要完成我们那个的召命。求主你来到去听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